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以教会当天纪念的圣方济各撒勒爵的思想，省思了耶稣的圣诞和天主在婴孩身上向世界显示自己的风格。教宗宣布当天发表宗座默函，一切都归属于爱，其标题取自这位圣人的著作。教宗方济各呼吁为病重的本笃十六世特别祈祷。教宗致函泰泽青年，愿圣神使你们有创意的应对当今的挑战。教宗方济各在圣诞节打电话给意大利青年雅各布，雅各布的妻子于12月17日在分娩时去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礼仪上的圣诞期，以及当天纪念圣方济各撒勒爵主教和教会圣师去世400周年，这两个主题是教宗方济各12月2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省思的内容。教宗也宣布当天要公布他为圣方济各撒勒爵去世400周年颁布的宗座默函。教宗说，默函的标题为一切都归属于爱，取自这位日内瓦的圣主教的一个独特的表达。的确，他在《论天主的爱》的一书中写道，在圣教会内一切都归属于爱，活在爱内，行事为了爱，并源于爱。他愿我们众人都能走上这条这么美好的道路。教宗提到圣方济各撒勒爵在一封信中论述了关于耶稣的诞生，他想象撒洛曼王坐在用纯金包厢并有雕刻的象牙大宝座上，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君王，如经上记载的那样。但这位圣主教百倍的更喜欢看到马槽里亲爱的小圣婴，而不是坐在宝座上的众国王。教宗评论说，耶稣这位普世君王从未坐在宝座上，从来没有。耶稣诞生在一个马厩里，这就是我们看到对他的描述。他被襁褓包裹着躺在马槽里，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用链布包裹着，被放在坟墓里。事实上，圣使路加在叙述耶稣的诞生时，非常执着于马槽的细节，这表明马槽极其重要，它不仅是后勤上的细节，也是象征性的要素，让人了解在白冷诞生的那位墨西亚是怎样的人，怎样的君王，以及耶稣是谁。教宗强调，耶稣空虚自己的傲基在圣诞马槽的中心体现出来，在那里躺着的是耶稣圣婴，这是天主愿意在圣诞节给予我们的记号，向我们显示了天主的风格，即亲近、怜悯和温柔。天主不像我们大力宣传自己，不以武力，而是以爱吸引我们归向他。接着教宗又引用 圣方济各撒利爵的另一封信的内容。圣人写道，无论我们的心境如何，坚硬还是软弱，我们都必须让自己被吸引到这位从天而降的小圣婴跟前。教宗指出，天主已经找到了吸引我们的方法，无论我们是怎样的境况，他以爱吸引我们。这不是一种占有欲和自私的爱，好似人性的爱不幸常呈现的那样，他的爱是纯粹的恩赐，纯粹的恩宠，全部即只为了我们，为我们的益处。如此一来，他以这种解除防御甚至无意防御的爱来吸引我们。因为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这种简朴，我们也会扔掉骄傲的武器，谦卑地去他那里请求救恩，请求宽恕，为我们的生活请求光明，好能向前迈进。教宗继续与教会当天纪念的圣主教一起探讨另一个要素，即耶稣选择的贫穷。这位圣人在耶稣圣婴身上看到了对这个世界上所有财产、所有荣华的完全放弃。教宗谈到我们所处的这段特别时期的经验，说我们当留意，切莫成为圣诞节的世俗夸张漫画。今天我们看到也有另一种圣诞节，成了圣诞节的世俗夸张漫画，将耶稣的圣诞简化为一个消费和虚情假意的节日。教宗表明，节日是需要庆祝的，但这种不是在庆祝圣诞节，耶稣的圣诞是另一回事。天主的爱不是甜言蜜语，耶稣的马槽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天主的爱不是一种虚伪的善意，其中隐藏着对喜好和舒适的追求。我们那些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饥饿的长者很清楚这一点。圣诞节当然是个欢乐和庆祝的日子，但在简单和节俭中度过。瞻仰在马槽中的耶稣圣婴，圣方济各撒利爵离世的两天前说，他在耶稣身上看到，他接纳在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完全依靠自己的母亲，没有任何要求。他这样写道，因此我们不该渴望什么，也不该拒绝什么，要承受天主将给我们的一切，无论是寒冷还是岁月的摧残。教宗最后总结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此处有一个重要的教导，是耶稣圣婴透过圣方济各撒利爵的智慧告诉我们的，即无欲无求，无所拒绝，接受天主送给我们的一切。但要当心，这始终且唯有出于爱，因为天主爱我们，始终而且只是愿意我们获益。教宗方济各于12月2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为他95岁的前任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欲请众人特别祈祷。教宗方济各说，我愿欲请你们大家为荣休教宗特别祈祷，本笃教宗在静默中支持着教会，请记得他，他病得很重，求主赐予他安慰，扶持他爱教会直到最后时刻的见证。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当天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证实了本笃十六世的健康状况近几个小时以来因年迈而有所恶化，医师们正在持续监测荣休教宗的病情，情况目前受到控制。此外，圣座新闻室主任也表示，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后，教宗方济各 亲自前往了梵蒂冈城国内的教会居姆隐修院探望本笃十六世。布鲁尼说，让我们跟他一起为荣休教宗祈祷。泰泽团体于12月28日至2023年元旦在德国罗斯托克举办第45届年终欧洲聚会，主题为内修生活与团结共荣。多位教会人士和政治领导人向议会青年寄发信函，教宗方济各也在此机会上表达了鼓励的话语。一封由圣座副国务卿佩纳宗主教署名的信函写道，圣父教宗渴望表达他在精神上与你们同在，以及对你们的关爱。在经历了几年的疫情后，你们能再次相聚，这是一个良机，是希望的美好记号。然而，当今世界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战争重返欧洲大陆，这使人担忧，而且催促每个人反省自己能为建设和平与友爱做出哪些贡献。佩纳宗主教指出，面对灾祸，该聚会的主题将引领他们选择信赖天主，同时没有对人丧失信心。教宗鼓励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事实上，正是通过祈祷、内修生活以及个人与上主的关系，才能使希望长存。对天主的信赖日新又新，而且恰恰是借着在人与人之间实践团结共荣，并在上主的临在内增进这共荣，才能感受到天主会在自己身上施展多大的威能来改变世界。圣座副国务卿向青年表示，天主召叫他们发挥创意，抵拒那使人裹足不前的恐惧，借着圣神，他们将能向各种形式的不义说不，并培养说是的能力，从而携手寻求当今挑战的解决之道。这是教宗方济各期许整个教会走上同道协行进程的意义所在。佩纳宗主教写道，教宗鼓励你们在这进程中得到你们应有的位置，并邀请你们为这个意向祈祷。在信函结尾处，教宗方济各向青年颁赐宗座降服。除了教宗以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杜鲁茂一世、世界信义会联盟秘书长布哈格特牧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为泰泽团体本届聚会发表了信函。意大利布林蒂西的一名年轻人雅各布在圣诞节接到教宗方济各打来的电话，雅各伯的妻子于12月17日在分娩时去世。圣诞节晚上，雅各伯的电话铃声响了，是个陌生号码，电话另一端传来自我介绍的声音：喂，雅各伯，是我，晚上好，我是教宗方济各。一句话变成了一个轻抚。雅各伯在社交媒体和一次采访中提到教宗致电一事，他说，教宗那通意想不到的电话，那几分钟的时间，以及教宗朋友般的安然的话语，再再都让他看到了一个意义。教宗是从柳琦神父那里得知雅各布的事情的。柳琦神父是雅各布一家所在堂区的本堂司铎和朋友，他把此事告诉了教宗，并请教宗为这位早逝的年轻的母亲祈祷。雅各布除了这对刚出生的双胞胎一男一女外，还有一个六岁大的女儿。他在失去妻子的痛苦中写信给医生和医疗人员，感谢他们竭尽全力挽救自己妻子的生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岁月如新，主恩常在。读经选自箴言第三章1-10节，经文这样写说：不要忘了我的法律，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也能增加你的康宁。不要让慈祥和忠实离弃你，要将他们记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在天主和世人面前必获得宠幸和恩爱。你应全心信赖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行径。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你的骨骼也会舒适。应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之物去尊崇上主，这样你的仓廪必充满粮食，你的榨酒池必盈溢新酒。亲爱的教友们，岁末将至，明天将是2022年最后一天。新冠疫情仍在中华大地肆无忌惮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令人感到生命无常，生死一线天。面对生死的考验，也令人想到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世间。每一位教友都会清晰地记得天主教要理问答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在世是为什么？为恭敬天主，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什么是恭敬天主？就是认识、爱慕和侍奉天主。什么是救灵魂？就是死后免下地狱，得生天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终向。圣依纳爵在《神操》一书论及原则与基础写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恭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因而拯救我们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是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因此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选择的事上，必须保持平心以及不偏不倚的态度，就是在我们这方面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不重视财富甚于贫穷，不重视尊荣甚于屈辱，也不重视长寿甚于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总而言之，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圣依纳爵的这段教导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两点， 一点是指明人受造的目的，第二点是指明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托付在天主的手中，我们是天主造生的，我们的灵魂和肉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天主。天主不但造生了我们，而且时刻不断地保养我们，爱护我们，照顾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有眼目，能观看天地壮丽美妙的万物，我们有口舌，能诵经歌唱赞美天主，我们有双手，能工作劳动，生活度日，扶助贫弱，我们有双足，能为教会服务，传扬福音，我们有记忆力，能记忆耶稣基督的训诲和天主的恩典，我们有智力，能认识辨别是非善恶，我们有心，能热爱天主，或享基督的平安和喜乐。原来天主造生我们，就是要我们认识天主，恭敬天主，侍奉天主，从而达到人生最终的目的，升天堂，得永生。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启示我们，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教友们，我们活着，却不知道我们就在天主内生活着，行动着，生存着。我们不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在阳光之中，却不知道空气和阳光都是天主的恩惠，千真万确，实实在在。我们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更是我们都懂得新鲜空气的弥足珍贵，那是天主为我们的生命所赐予。我们是否常怀着感恩之心，感谢创造万物的天主？我们怎能不信仰唯一的造物主天主呢？在弥撒中，我们向天主呼求说，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感谢你，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教友们，在我们身处顺境时，我们容易保守信德，在遇到逆境甚至危机时，正是我们的信德受到考验的时候。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是坚固的信德，因为天主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你有困难，他与你同在；你受折磨，他与你同行。即使现今我们不得不面对艰难的新冠疫情，我们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我们要永远持守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相信一切都掌握在天主手中。即使在艰难中，天主与我们同在，教会与我们同在。明晚新年前夕，教宗方济各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向天主献上年终感恩颂 Te Deum， 感谢天主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感谢天主在过去的一年中恩赐我们丰富的恩宠和降福。圣咏写说，你们应知道，上主是天主，是他造了我们，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岁月在你的手中。我们更感谢天主 赐予我们信德这宝贵的生命恩典。信德是引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堂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奔向天国形成的助佑。天主借着恩赐我们的信德，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应行的途径。圣咏中称赞有福的人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他好像一株栽在溪水边的树，准时结果，他的叶子不会枯干。我们是从天主的手中接受天上的宝藏。圣咏歌颂天主说，你们应知道，上主是天主，是他造了我们，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岁月在你的手中。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没有目的，人生不能没有信仰和人生观，不能没有生活的原则。研究探讨人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有助于人认识真理，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做人的标准。主耶稣盼望我们亲近他，寻求他，依靠他。我们的心渴慕天主，就像在干旱无水之地切慕活水。基督的救恩是为所有人的，耶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救恩。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引领众人认识天主，接受基督的救恩。传扬福音，为基督作证，是每一位基督信徒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天主是我们在天大父，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儿女。中华大地如此辽阔，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华民族。向我们的同胞们传扬福音，这是每一位教友的职责和使命。中华民族的福音事业关系着全体中国人民蒙恩得救。让我们憧憬新的一年，共同努力向全体中华民族传扬基督的福音，珍惜基督的救恩，传扬基督的救恩，成为受祝福的天主好儿女。岁月如新，主恩常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